十一章的20节看下去，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，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，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。好，耶稣责备那些城里的人。各位，这些城都是以色列的城，不是外邦的城。耶稣在这些城里行了许多神迹异能，耶稣在那里行神迹异能，当然也包括讲道，不过在这里特别讲神迹异能，我想两个意思，就是真的是有神迹奇事来见证主的道，叫人不由得不信，可是他们不信。第二个，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福音书里常常看到，人如果只想看神迹奇事而不想听神的话的时候，到最后就再多的神迹奇事他们都不信啊，所以这里特别强调耶稣行了很多神迹奇事异能，表示他们实在应该信啊。可是那些城里的人不悔改，终不悔改。哎呀，这也是我们的毛病，所有的以色列人，包括在阿摩斯书里你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形，其他的国家其他的民族都需要悔改，我们看到他们拜偶像拜假神，他们行为败坏，他们不认识真神，他们需要悔改。可是我们常常忘记我们自己也需要悔改。在阿摩斯书第一章先讲到亚兰啊，不能免去他的刑罚，非利士人不能免去他的刑罚，推罗不能免去他的刑罚，以东不能免去他的刑罚，亚门不能免去他的刑罚，摩押不能免去他的刑罚。哎呦，所有拜假神的，行邪术的，所有不道德的都不能免去他的刑罚。这个神的儿女都会说阿们，可是我们有没有想到，神的儿女如果不归向主也不能免去刑罚。那么施洗约翰来的时候就是叫人悔改归向上帝，可是这些人的悔改都是表面的，包括他们的受洗。现在耶稣来了，那些城里的人还是不悔改，耶稣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。我们当然看圣经要从前面来看，不是每一次人不悔改不听的时候就立刻责备，但是我们如果爱人，我们是需要责备，我们也求主让我们总不是凭着自己的血气，但是主都责备我们，怎么可以不责备呢？他就责备这些城里的人。21节，先责备哥拉逊，然后是伯赛大。他说，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，如果行在推罗西顿，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。我真的不知道在审判的时候会有多少的意外。耶稣讲过审判的时候，很多人说主啊主啊主啊，结果主说我不认识你。那么也有很多人主对他们称赞哈，就在马太福音里面，耶稣就有讲，耶稣就对那些羊讲到说，哎呀，你们可以进来跟我一起享受这个快乐哈，对那个绵羊讲，那因为我饿了你们怎么样，我渴了你们怎么样，他们说，哎呀，我们没有做这个事啊，主说你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就坐在我身上。那么我们很感谢主哈，真的在天上神认识属他的人，在地上我们人分辨不出什么是麦子什么是败子，但是我们实在可以把神已经做的提醒用在我们身上，就是哥拉逊和伯赛大这些城市听见过耶稣的道，看过耶稣的异能，为什么还不悔改呢？就像在约翰福音就更明显了，耶稣每行一个神迹他们都不肯悔改。那么这些神迹奇事如果行在最罪恶的推罗西顿也会悔改了。推罗西顿啊，这个在以赛亚书23章和以西结书26到28章都讲过，推罗特别是推罗，圣经上常常用来形容是极其顽梗极其骄傲的哈。我读几处经文给各位听哈。在以西结书第27章第3节下半句哈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推罗啊，你曾说我是全然美丽的， 然后下面所有的美丽智慧能力都在推罗。哎呀，神实在给这些异教徒其实非常多的恩典，这些恩典是希望他们快快的能够归向上帝，可惜造成的就是他们更多的骄傲自大，不归向上帝，而且轻视，而且虐待其他的人。在那个27章后面有讲到推罗有多大的富裕，多么骄傲，跟巴比伦一样。然后到以西结书28章哈，那里也把以西结称作人子，就好像耶稣这里自称人子一样。28章1节，推罗说哈，他心里高傲，说我是神，我在海中做神之位。你虽然居心自比神，也不过是人，并不是神。虽然你的确聪明，比但以理还聪明，什么事情都不能向你隐藏，但是你自比神，所以你的骄傲，因为人骄傲，人就会犯罪。哈，28章17节，你因美丽心中高傲，又因荣光败坏智慧。哎呀，美丽荣光都是神给的好东西，但是如果人没有谦卑的心，这个会败坏我们的智慧。甚至形容推罗王是基路伯哈，多么伟大，结果后来推罗彻底的垮掉了啊，在亚历山大的时候彻底垮掉了。这个没有被赦免彻底垮掉的城市，耶稣说，如果我到他们那里去，我行同样的神迹，他们早就悔改了。哎呀，今天耶稣会不会对我们说，哎呀，如果在妈祖庙的附近，他们听到的道像你们听到这么多，他们早就悔改了，那我们听了是不是非常的要警惕呢？这个特别对我们传道人牧师更是要警惕，因为我们听得到讲得到懂得更多，我们是不是有祸了？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好好听呢，我们这些自以为是医生的是不是该医一下自己呢？披麻蒙灰悔改，当然这也是指另外一个非常邪恶的城市，就是尼尼微，他们听了约拿的道就悔改了。领受越多的恩典，不悔改，在审判的时候受的灾难就更大。那知道而不做的仆人要多受责打啊！这路加福音耶稣提醒人的事。那先是责备伯赛大哥拉逊，然后呢，23节责备加百农。加百农啊，你已经升到天上，将来必坠落阴间。这个身上也跟以赛亚书14章那个就是巴比伦的情形一样，高深自大。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，若行在索多玛，它还可以存到今日。也就是说，索多玛都会悔改。当然，这只是一个形容哈，历史上怎么样，我们不去谈它。但我们知道，多蒙恩，多听到，多看到神迹奇事是祝福，但也可以是更大的咒诅。如果这些神迹奇事和道，真的道，真的是圣灵的作为，没有让我们悔改的话，那么因此，当审判的日子，索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了。审判的日子当然是将来，不过我们也不怀疑，在今天神也会对他的儿女或者对所有的人有所审判。如果我们不要受那么重的审判，多知道，我们就要多悔改。好，耶稣是谁呢？为什么他自己地方的人倒不知道呢？简单的说，就是骄傲，就是自大。这个加利利能出什么好的？原来拿单也是这样讲。这个木匠的儿子能做什么事？你看犹太人虽然很敬虔，但他们没有敬虔到完全让神的话来掌权，完全让耶稣的话来掌权。因此他们用他们自己的习惯、自己的成见来批判耶稣，所以他们就好像保罗后来说， 那个以色列人一样，说他们脸上好像蒙了那个帕子一样，或者说这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哈，他们的心眼被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，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。有帕子的时候，我们好像看不到主的荣光；有成见的时候，我们看不到；有的时候有悲伤、有愤怒的时候，也像帕子一样，让我们看不到神。悲伤，譬如说，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，是拉结哭他的儿女们不肯受安慰，因为他们都不在了。有些人在悲哀中不肯受安慰，不肯让福音的光照他们，不肯听。有的人是在愤怒当中，有的人是在骄傲当中。不过不管悲伤是愤怒是兴奋是骄傲，基本上我们还是可以通通归纳成一种骄傲，不信神，不信神的话，用自己的成见来抵挡。那个属神的人成见很容易被消除的，就像彼得，神叫他吃不洁净的东西，他会有难处，后来他就懂什么意思了，就是福音也要传给外邦人，神看为洁净的，你不要看为不洁净。就像安息日，我们从字面来讲，当然不可以做什么事，但你明白耶稣是安息日主的时候，你就能够享受安息了。我们的成见或我们对神的话的错误的了解，那个谦卑的人可以被圣灵来调整，愿我们也能被圣灵来调整。好，我们感谢主，耶稣就能被圣灵来调整。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但是他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他有谦卑的心，愿意顺服天父一切的带领。当出去工作的时候，那个城的人都不悔改，那几个城的人都不悔改，耶稣讲的人家都不听的时候，耶稣是不是抱怨上帝呢？耶稣没有抱怨上帝。25节，那时耶稣说啊，这个那时呢，跟20节的那时候，我们可以放在一起。一方面在责备人，当然是用爱心和真理责备人；一方面也是对上帝在讲话，当然是用感恩的心。那时耶稣说：“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。”哎呀，我们记得保罗说过，凡事要谢恩。哎呀，连传道没有人听也要谢恩吗？我们不因为人家不听谢恩哈，但是我们因为这件事也在上帝的手中，而上帝不会做错，我们谢恩。凡事谢恩，谢恩的理由是什么？感谢赞美的理由是什么？传扬的目标是什么？我们所有的目标都是因为上帝。我说了，我们不因为人不悔改心硬而谢恩，这是坏事，有什么好谢恩？但是我们因为这是神的旨意而谢恩。任何事你要看主，任何事仰望主。如果你跳过了主，看选举，看婚姻，看家庭，看身体，看教会，我们就笑不出来了，我们就谢不了恩。任何事我们看到十字架上耶稣，我们就感谢，我们就知道顺服。耶稣想到主，看到主，就像希伯来书说的啊，亲爱同蒙天召圣洁的弟兄啊，你们应当思想，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是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啊，这是希伯来书3章1节。我们一旦想到主，一旦想到主的十字架，一旦仰望主的十字架，一旦让他的形象充满在我们心中，我们就谢恩，我们就有力量，我们就能感谢。在这里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，他没有讲十字架，他讲的是天父，他说天父是天地的主。第一个，他称这位天地的主是父，是他的父。父亲做的对儿子都是好的，那么所以他顺服。儿子总是顺服父亲，儿子总是爱父亲。当然人间不是这样，但是耶稣跟父是这样。耶稣自己在跟上帝讲话的时候，大概都说父啊，甚至不说我们的父，因为他跟天父是有独特的关系。父啊， 显出他们的亲密，显出他们父子同心，显出耶稣的顺服，将来真是要掌管万有，继承父所给他的，显出他真是父的好儿子，顺服他又是天地的主，没有一件事不在他的掌管之中，而他所掌管的都是美好的。所以我们讲神全能，我们讲神在每件事上掌管，这是让我们能够面对失败，面对成功，胜不骄败不馁的唯一秘诀。他做的都甚好。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们祷告要知道我们向谁祷告，我们是向爱我们的父，是向掌管万有的主祷告。我感谢你，哎呀，我们真的为很多事感谢，但是我们再一次说，我们能为这是因为主所做的事，我们就感谢吗？这里有人不信，有什么好感谢的？耶稣说出感谢的理由，我感谢你不是因为我事情做得很顺利，我感谢你是你一个旨意，你的旨意是这些事。这些事是什么事？就是耶稣是主的事。这些事是什么事？就是这些人需要向信靠耶稣认罪悔改的事。这些事人不肯做，到今天很多不信的人也不肯做。那么当然我们从人这边来讲是人要负责任，因为我们自己不肯听。从神那边来讲，这是神的旨意，你的美意本是如此，这是神的权柄，这是神的计划，这是神的预定。当然这一点不减少人的责任。耶稣是主，我们要悔改，这些事神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，像婴孩就显出来。为什么这样子？好，这个我们要想一想了。这个话是从哪里来的呢？这个话是从以赛亚书29章第14节那里哈，那里神要在百姓中行奇妙的事，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。他们智慧人的智慧必被消灭，聪明人的聪明必然隐藏。哥林多前书1章27节，保罗在讲到十字架道理的时候也是这样。为什么上帝的旨意，特别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救人的旨意，也就是耶稣是主这件事情，上帝不让人看到呢？而不是上帝不要人得救，是上帝要人学习谦卑。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，你越自以为聪明，你就越看不到。这是上帝的旨意，上帝定义要叫所有的人在他面前一个都不能夸口。神要灭绝智慧人智慧，聪明人的聪明，要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都不能自夸。神是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，软弱的叫强壮的羞愧，卑贱的被人厌恶的，以及那无有的，为要废掉有。这个对非基督徒适用，这个对基督徒也适用。也就是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在神面前总是谦谦卑卑的承认我都没有。我们的聪明智慧是神给的，感谢主。因此你不要指着自己的聪明智慧夸口，要指着主夸口。荣耀要归给他，依靠要依靠他。所有信主的过程，所有我们成长的过程，都是在这个秘诀悔改信靠他，就是谦谦卑卑的看到他的伟大，看到我们的不配。你看不到他的伟大，你不愿意承认他伟大，你不愿意承认自己卑微，这伟大的主就越来越向你隐藏了。你越承认自己没有，像婴孩一样，这个经文这样看起来有点像老子啊，老子也非常推崇婴孩哈。不过老子是在玩权术，我们不去谈他。但是也有一点配合耶稣所讲的，就是我们在神面前要承认自己是完全无助无力，完全需要依靠上帝。这样的人，神就把所有的奥秘向他显出来。不管是向约瑟显，不管是向但以理显现，不管是向任何一个人，有的时候他也向推罗王显现。我们刚才看到推罗王比但以理还有智慧，但是如果那个智慧给了他，只是叫他骄傲自大自肥自私，那神就要收回，为了他的好，为了别人的好，为了神给他的恩赐好。 我们务必要把神给我们的恩赐，聪明能干儿女，都用来荣耀上帝，而且谦谦卑卑的荣耀，让人得好处。否则神就把这些东西收起来隐藏起来，你就麻烦了。像婴孩显出来，那么我们也记得诗篇第八篇，你因仇敌的缘故，在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，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。所有神的敌人，所有在神面前夸口的，神要让他们知道只有耶和华是神，他们的能力聪明都算不得什么。所以神就在婴孩，从婴孩的口中，从吃奶的人的口中建立能力。哎呀，各位，人算什么？人真是被神眷顾，所以我们人算什么？人真是很了不起，被神爱，很高贵，很伟大。但是这些都是出自神，所以人算什么？人又什么都不算。我们所有算得数的东西，都是因为神眷顾我们啊！让我们总是越聪明通达，越谦卑柔和；让我们越是碰到逆境，我们越能够顺服；越不要用自己的聪明智慧去批判上帝；越不要靠自己的能力来解决问题。我们需要使用这些，但是是靠着上帝。26节，父啊，是的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所以我们要认识耶稣，真的，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件事，要认识耶稣是谁，就是要靠父，要靠天父。天父不告诉我们，我们就一无所能。若不是耶和华指示人，人一无所知；若不是耶和华扶持人，人一无所能；若不是耶和华赐给人，人一无所得。要认识耶稣是上帝，是上帝的圣灵，是上帝的话，是上帝的权柄。但是也记得，我们是上帝的工具，我们好好的使用上帝的恩典，让人来归向主。我们在归向主的时候，我们也求主让我们的心柔和谦卑的能够听。耶稣是谁？耶稣是统管万有的。27节，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。这个如果我们讲耶稣三位一体的话，他的本性一切他是自由拥有的。不过呢，神学家也喜欢说父是自由拥有的，父在永恒中也把一切的给了子，父和子也在永恒中把一切的给了灵。所以父子灵是同荣同尊，但是通常自由拥有我们通常比较用在父的身上，虽然就体来讲不能分。耶稣所有的都是父交付他的，这两个意思，一个意思他的生命他的能力都是父给他的，另外他的责任他的话语也是父给他的，也就是他没有照自己的意思做事，他都是照父的意思做事，也就是父所有的都是他的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他。这里一方面讲出耶稣的高跟天父一样，一方面讲出耶稣的谦卑，凡事是听天父的意思。一切既是天父给他的，那么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。知子莫若父。如果你要认识一个人，你问他的父母。我以前要娶我太太的时候，那么我岳父就说我的女儿怎么样怎么样哦，你是不知道的哦。我们知道，当然父母有的时候也不知道，但是耶稣天父，只有天父知道。再一次，不要凭着自己的聪明智慧，总要靠着天父。天父所漠视的先知，天父所启示的人，我们才能知道。这个到后来马太福音16章，当耶稣问门徒说我是谁的时候，他先问别人说我是谁，别人说这说那，然后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，彼得就答对了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然后耶稣就说西门巴约拿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，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。各位，我们要认识耶稣，要认识他一切的丰富，我们非靠着天父不可，我们也非靠着天父所指示的人不可。所以我们听神的话，我们也顺服神的传道人。另外我们要认识子，当然是靠父，父所用他的话来让我们知道耶稣是谁， 父岂不也用他的圣灵让我们知道耶稣是谁吗？这个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节，那么要认识人，除了在人里头的人，灵谁知道人的事？除了神的灵，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。如果我们要认识关于神的事情，神的恩典，我们要靠着圣灵。那我们也在约翰福音看到，圣灵保惠师会叫人认识、想到、明白耶稣。所以真的只有在耶稣复活以后，圣灵浇灌下来以后，这些经过耶稣三年半教导的门徒才比较恍然大悟，甚至还要等到保罗在被圣灵感动以后写了这些书信，那时候跟随耶稣的人才更明白。那对我们来讲，我们再一次要说，我们求父指示我们，我们求圣灵让我们认识父、认识子。当然换一个角度来讲也是，除了子和子所愿意的，没有人知道父。你真的要知道天父是谁吗？我们可以大胆地说一句话，犹太人虽然非常懂希伯来文，他们很多人拉比整本圣经、旧约圣经都会背，可是因为他们不认识耶稣，他们就不认识天父，他们不认识耶和华。我们大胆地讲没有错，因为除非耶稣显示，没有人认识父。而这个各位你也记得，在约翰福音这个腓力，在约翰福音十四章，腓力曾经跟耶稣讲过，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，我们就知足了。耶稣说，人看见我就是看见父。我们要大声的跟犹太人、跟全世界人讲，特别跟犹太人讲，因为他们以为他们在拜父，但他们没有圣灵、没有子，所以其实并没有父。约翰一书那里也讲过哈，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二十二节，不认父与子的，这就是敌基督，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，认子连父也有了。我们如果没有耶稣就没有天父，犹太人没有天父，我们要传福音给他们，我们需要听耶稣讲的话才认识上帝，我们才知道天父的一切的美善。所以各位，我们在看神的时候，我们看这个世界，我们看到很多不公不义不好的事情，我们怎么能够得到安慰、得到盼望、得到这个世界里面我们看到得到鼓励呢？我们刚刚说了，看耶稣，听耶稣，从十字架上的耶稣，我们才能够信靠顺服天父。